好，再一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，能够来听他的话语。要知道每一次能够听他的话语是神的恩典，好让他的话语能够造就我们，让我们的心渴慕他的话语。那今天下午我要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，叫做面对生命非常时期。我们从列王记下第六章24-33节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课题，面对生命非常时期。什么叫生命非常时期呢？非常的意思在这边就是不寻常的这个阶段。然后你跟我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定会面对特殊的情况，那在一个特殊的情况，你跟我怎么样度过那一段时刻呢？那在这一个列王记下第六章24-33节这边呢，就讲到有一件事情，就是这些亚兰的军队啊，再一次的来围困叫撒玛利亚，以致整个这个城呢都闹饥荒，到一个地步呢，物价猛涨，甚至呢到一个地步呢，人吃自己的孩子，这是我们很难理解的。那么当然有先知在他们当中，有先知教导他们，叫他们要继续仰望神。那所以今天我们就要从这样子的一个事件，我们就来看这样子一个特别的这个时期，他们怎么样面对，怎么样处理。那我们从中我们就来学习。好，这边呢讲到面对生命的非常时期，第一点我们要知道，就是说魔鬼呢是不断的攻击。你看在这边，此后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呢，上来围困撒玛利亚。那如果你上次有听我的讲到，你又知道在之前呢，撒玛利亚军呢被，不是撒玛利亚，这个亚兰军呢是被这个所谓的被制服，他们好像一个迷路的羊，被牵到撒玛利亚城那边要等候宰杀。当然神不准许，以利沙说你不可以杀，你要摆上各样的食物喂饱他们，让他们平平安安的回去。然后呢，圣经怎么讲呢？王就为他们预备了许多食物，他们吃喝玩乐，打发他们回到他们主人那里。从此亚兰军不再犯以色列境了。哇，这边说亚兰军呢不再侵犯这个以色列地了。哇，以色列人呢就感到很欣慰啊！你看我们所做的东西多么多么慷慨啊，我们的心怀多么慈悲，让他们去，现在呢他们不再来攻打我们了。但是万万千料想不到，不久啊，呢此后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上来围困撒玛利亚，甚至把这个以色列的这个首都呢重重的围住，以这里面呢闹了很大很大的饥荒。那这就让我们想到说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，我们要常常提防这个恶者魔鬼。那如果你有一次你在试探上你得胜了，你没有被魔鬼欺骗，或者没有被魔鬼引诱，你不要立刻感到高兴，你说哦，从今以后呢魔鬼就不会来打扰我了。 啊，从今以后我一定会过得胜的生活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呢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，因为魔鬼从来不会放过我们的，就好像这个亚兰犬。虽然他有一次他不来攻打一段时间，但是后来他还是来攻打，而且攻打的这个势力呢，这个所造的这个毁坏呢，比以前更大。那当你胜利过了，在试探上你胜利了，你要注意，下一次撒旦来引诱你的时候呢，他的引诱呢会更加的激烈，更加的可怕，他要制造更大的这个破坏。那弟兄姐妹们，你自己本身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我相信如果你是一个真正要做一个基督徒，好基督徒的话，你就知道说，撒旦没有轻易的放过我们的，他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。试探又试探，一波未平一波又来，而且撒旦知道你最脆弱的地方啊，你知道吗？他知道你最脆弱的地方，他知道我最脆弱的地方，每一次都攻打，每一次都试探我，但是你就必须学习来应付他。所以这边告诉我们，要常常的祷告，要常常的提防他。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忘记提防了，以为这些亚兰军去走离开了，没有事情了，没有提防，忽然之间他们就来到，把这个整个撒玛利亚城重重的围着。撒旦也是这样的，他会把我们重重的围着，让我们走到陷入他的这个试探里面，以致让我们犯罪，以致让我们离开神。那么当然我们要怎么样提防他呢？好像我刚才说的，要常常的祷告。那祷告的时候呢，有一个圣者讲，一个人祷告的时候呢，魔鬼就在发抖，就在颤动。魔鬼不怕你常常来教堂，魔鬼不怕你常常读圣经，魔鬼最怕什么？你跪下来祷告。当你跪下来祷告的时候，试探他就要拔腿而逃，他就不能够试探你，那么你也能够从神那边得着力量。当然神的话语也是很重要的，当有神的话语在你的心中，他就能够指引你走到正确，走在那光明的 道路上。那么当撒旦来的时候，立刻你就知道他的这个诡计。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掉入撒旦的诡计？因为神的话语不在我们的心中，神的话语没有发挥他的这个功能，你把神的话语给忘记掉了。求神帮助，借着这个祷告，借着祷告，借着这个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话语，你就能够面对，就能够抵挡魔鬼，而且要常常的亲近他。你看这边圣经怎么讲呢？圣经说，故此你们要顺服神，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。那这边讲到说要抵挡，那我们常常面对这种试探，当然试探是因着我们的情意，我们的私意，但是魔鬼会透过这个方这样子的这个弱点，我们的这个罪性来试探我们。然后你必须要常常靠着神的话语，靠着神的这个力量，他给你的这个盾牌来对付他，那么你才能够胜过的。你的心要常常提醒，要警醒，不要沉睡啊！不要一直以为没什么事情了，当你稍微不留意的时候，他就来猛力一击，猛力一打，敲你的头，敲你的手，敲你的心。 让你整个人失去平衡，让你整个的生命呢陷入一种不能够讨神喜悦的那种状况当中。所以教导我们，第一，我们要知道魔鬼不断的攻击我们。那另外一点，我们要学习的时候是要常常感恩的，总要凡事感恩。那你看，因着这个撒玛利亚被围困了，这边就有饥荒了。这讲到有甚至一个驴头啊，制银80 shekels。那我相信这个80 shekels 啊 ，80 shekels 是一大笔钱来的，啊，是一大笔钱来的。但是用这一大笔钱来买一个什么呢？一个驴的头啊，驴的头，你看下去很不雅观的一个部分，对不对？而且它的肉呢也不多，即使有肉的话呢，也不是那好肉，不是上等的肉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你买吃牛肉或者吃猪肉，你总是要找那些比较嫩、比较好吃的部分。我相信驴的头呢，不是那么值钱的。但是呢，在这个时候呢，是80 shekels。那么这边又讲到二牲各子份呢是50 shekels。那很多的这些解经家说，这个各子份呢，不是指各子的这个粪便呢，不是的，因为各子的粪便呢，不能够做什么，不能够吃的，各子的粪便呢，只不过可以做一点肥料，那甚至有人可以当做什么盐来吃，但是呢，在这个饥荒的时候呢，你要的什么去吃，所以呢，这个各子份呢，是指一种一种豆类的植物来的，一种豆类的植物。我相信不是很特别好吃的，也不是价钱很高，但是在这个时候呢，却卖50 shekels。所以告诉我们，当时呢闹很严重的这个饥荒。不单单这样子，如果你接下来你读的话，你发现到甚至有妈妈敢吃自己的什么儿子啊，把自己的儿子杀了来吃，因为饿得不得了啊，非吃不可，不吃的话就饿死。所以这个是特别特别艰难的这种时刻。那如果你在那种情况之下，你会感恩吗？你会感恩吗？我相信说，很多人说都摇头，不可能。怎么叫我感恩呢？样样东西都这么贵，即使有钱的话也买不到。我饿着肚子啊，我肚子在那边叽里叽里咕噜的在那边转啊，我哪里有喜乐的心？甚至要吃自己的孩子，你会感恩吗？如果有一天来到我们的这里的情况，我们在新加坡的这个情况，若有一天到一个地步了，你真的是没有钱，你真的是没有钱，你真的回家，你的这个雪柜里面一点东西都没有，你要到街上去买，两袋空空。或者更糟糕的，可能你没有地方住，可能你没有地方住。你想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形呢？不可能的啦！新加坡哪里会？新加坡是 first class 啊，第一世界，第一发达的世界，对不对？你想怎么可能呢？告诉你，我也很难想象。撒玛利亚是这个以色列的这个首都啊，他们曾经住在这个过着奢侈的生活，过着很舒适的生活，但是怎么会有一天落到这样一个可怜的这个情况？那今天你跟我活在这里，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新加坡的这个钱呢，是在世界上其中一个最大，对不对？ 他能够换取很多的钱，其他国家的这个钱币。那你以为你就会永远有这么多钱吗？真的吗？我不晓得，我是要预备大家的心。如果有一天非常的事情领导我们的国家，领导这个区域，因着战争或者其他的原因，我不知道，你没有东西吃，你没有地方住，你会感恩吗？你会感恩吗？很难哦，很难。但是圣经怎么教导我们呢？圣经教导我们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那这是圣经教导的，不是我教导的。你想能够不能够？很难，很难。当一头这个一个驴头卖80舍克勒的时候，你很难感恩的。但是我们要学习，学习在什么时候，任何时候，我们都要感恩啊，总要感恩。那就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事件，这个在世界第二次大战的时候呢，就有这个 Corrie Ten Boom， 他特别因为照顾一些人，他就被抓去监牢，跟他的这个姐姐带去监牢里面。然后当他们被放进在监牢里面，那里又拥挤又肮脏，又很多那个跳蚤啊 fleas。 然后你知道跳蚤呢是很不好玩的，还跳到你身上，它吸一些，然后之后呢你就觉得很痒的，整夜都很难睡觉的。然后所以呢，开始的时候这个 Corrie Ten Boom 就开始埋怨了，怎么可以这样的，我怎么可以坐在这里，为什么神把我放在这样子一个艰难的一个环境里面。但是他的姐姐提醒他，哎 Corrie Ten Boom， 我们要凡事感恩啊。哦，开始他很难很难，后来他慢慢接受，慢慢说，好，我围着这些东西，这样子一个恶劣的环境来献上感恩，说神啊，谢谢你把我放在这样子的一个艰难的一个环境里面。后来他们在监牢里面呢，哎，他们还可以自由的查经啊，自由的查经，而且自由的可以祷告啊，没有被那些德国军啊来骚扰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吗？因为这些守卫，在德国的这些守卫呢，他们不敢来这个监牢，里面有太多的什么跳蚤，因为他们一打进这个监牢的时候，跳蚤就跳到他们身上，他们回去的时候他们就遭殃了，所以呢他们不敢来。因此 Terry Corrie Ten Boom 和他们可以这样子的自由的在那里查经，在那里祷告。你看，这就是神的带领，凡事要谢恩。那如果我们真的有一天落到一个很潦倒，一个很贫穷的一个境况里面，我们也要学习感恩，学习感恩。就像保罗常常教导我们的，他怎么讲呢？他讲说，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么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。他得了秘诀 The secret of contentment， 什么呢？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基督，我凡事都能做啊，这是他的这个秘诀。然后求神帮助我们，叫我们能够学习凡事感恩，不要因着一点点东西不如你所期望的，哦，你就开始整个人觉得很不舒服。特别你看我们去以前我们去参加一些营会的时候，如果你忽然之间你被安排到一个这个房间，那个旅店的房间呢，你通常你想说，哦，我希望我去那地方一个很舒适的一个 希望是一个 five star 五星级的这个旅店的这个房间，你希望是这样子的，很干净的，很好的，那个 aircon 都正常的操作啊，这个水龙头呢一开就有水的。但是你去到地方，哎，水龙头不能够没有水出来，那出来的水呢有黄色的啊，有黄色的。那 aircon 哎一开不会冷哦，还是那么热的。那你怎么样？会感恩吗？还是你立刻心中就埋怨了？为什么我会来到这样子一个糟糕的地方？求神帮助，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我们会遇到很多很多这样的东西。好，求神教导我们，凡事感恩，总要感恩，即使在很恶劣的，你看他们在这个很恶劣的情况，我相信神也要教导，要他们学习做，要感恩。你要感恩有多少？你要感恩能够继续活下去，能够继续有一点东西来吃，能够维持了生命，他们就要感恩了。这是我们要学习，你能够活着，能够活着站在这里，要感谢神了。很多人啊，躺在病床上，很多人要用这个管子啊，输送这个饮料进入他的这个肚子里面。那今天你在这里，你要感恩了，要感恩。那些在床上呢，他们要不要感恩？如果他们有神的话，他们要感恩。他们说感谢神，我还有气息，对不对？还有气息啊！那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。我知道不简单，不容易，但是这个就是靠主，凡事都能做，那么你就能够胜过环境，那么你就可以让人从你身上看出耶稣基督的这个样式。好，第三点，当我们面对生命非常时期，我们要注意什么呢？要注意到，知道人是无能为力的。你看，有一日以色列王在城上经过，有一个妇人向他呼叫说，我主我王啊，求你帮助。王说，耶和华不帮助你，我从何处帮助你？是从何场？是从酒榨呢？你看这个时候，这个妇人这样子的呼叫这个呼喊这个王的时候呢，求你帮助，他就以为说这个妇人呢要得一些粮，因为当时大家都那里闹饥荒，那几乎所有的人呢都没有东西吃，甚至身为一国之君呢，他本身也所剩的无几万了，就一些东西，一些粮食。如果你注意，他的马只剩下一些罢了。所以呢，你不要以为这个王呢，他有很丰裕的这些粮食，没有的，他也是一样的。无能为力啊！这是他对自己的这个现状有一个很正确的一个认识。他知道自己没有能力啊，除非神帮助。是的，在这个特别的这个情况，在这个很危急的这种时段当中呢，我们常常觉得人是无能为力的。比如说人呢，来到一个地步呢，已经在那里苟延残喘了，就是一直在那边要奄奄一息了，你叫一个医生去救他，医生呢也是什么束手无策啊，所谓的医不了他，即使是实际上名医也没有办法的，他就会觉得真的是我作为一个有名的一个医生，我都不能够救一个将要死的一个病人了，这是肯定的。除非神帮助，除非神施恩怜悯，你发现我们人呢真的是无能为力。但是呢，你说哪里？你看我能够做这个，我又能够做那个。啊，甚至有人说人定胜天了，是真的吗？ 我能够做那个，你能够做那个。那你跟我在平时的日子，我们能够做这一些东西，都是神的恩典的，都是神给我们恩典，让我们有力量，让我们有这样子的这个能力啊去做。倘若神把我们的这个力量拿去，我告诉你，你跟我都不能够做了。加上前几个星期，我忽然之间我的这个左脚的脚跟呢，弄伤，我整个人呢好像一个波子一样，一波一波的走上走路，那甚至爬上走上这个讲台都有一些困难，但感谢神，神还是给我恩典。那当神把一些东西从你身上拿掉的话，把一些你以为你有的东西拿掉的时候，你就觉得你真的是无能为力的。你跟我呢都是无能为力的，我们的力量呢是从哪里来？从神来的。那当你觉得你自己没有力量，你依靠神的时候，不显示你是一个懦弱的人啊，不显示你是一个无能的人，乃是告诉你，你要把你的这个力量呢建立在神的身上，不是建立在你的身上。因为你建立在你身上，可能有一天你会很失望。如果神不准许，不允许你做某一样事情的时候，你就没有能力做了。所以我们实在是要求神教导我们学习这个功课。这边讲在雅各书四章十四节到十五节说，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在，你们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原是一片云雾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，你们只当说，主若愿意， If God willing， God willing， 我们就可以活着，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。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。若主愿意，若主若愿意，是的，我们都要存着一个这样的心。如果主愿意让我做这东西，我才能够做。若是主不让我做的话，我即使尽上我这个我说九牛二马之力，我都没有办法做成的。是神施恩帮助，神给你力量，给你恩典。我们要依靠神， If God willing， God willing， 我们存着这样的心态，是神给我有力量。就好像这个王，他知道我没有办法了，我自己所拥有的只有一些罢了，我不能够再帮你了，我不能够再帮你了，除非神特别的施恩。是的，这个是我们对生命，对于我们的能力的这个理解，对于我们能力的这个接受。那么耶稣这么说，耶稣看着他们说，在人是不能，在神却不难，因为神凡事都能。是的，神凡事都能。你来到神面前都是他的旨意，都是他允许，他一定为我们成就。即使有一些人犯了癌症，犯了绝症，本来是你心里想说一定会死的，但是你肯到神面前，如果神施恩给你，神会医治。若不是的话，那你怎么样尽上，怎么样使尽各种的方法，求各种的名医，用各种昂贵的药物，你都不能够保住他的生命的。记得，能力来自神那里，不是来自我们的身上。我们只能够谦卑的伏在神面前说，若你愿意，你就能够成就这事。好，让我们做一个谦卑，一个愿意伏在他面前的一个基督徒。第四点，这边讲到说，面对生命的非常时期，我们要知道要立志不得罪神啊， 你跟我都要立志不得罪神。你看在这边王就问妇人说，你有什么苦处？妇人回答说，这妇人对我说，就是另外妇人对我说，将你的儿子取来，我们可以今天，我们今天可以吃，明天可以吃我的儿子，我们就煮了我的儿子吃，吃着我对他说，要将你的儿子取来，我们可以吃，他却将他的儿子藏起来。这个是一个很令人心酸的一件事情。那我们真的是很难理解，很难体会这样子的一个艰难，一个惨无人道的这样子的一个人间的这个悲剧，我们实在是很难体会。那这个事情呢，发生在这里呢，其实已经告诉我们，圣经借着这个他的话，神借着他的话语，老早的警告以色列人了。如果你听我的话语，你的国家呢就会强盛。你一个，你可以战胜其他国家，其他的国家呢要向你敬向。你一个人可以追几千个人，但是如果你不听我的话，你的国家就会慢慢的败落，慢慢的衰落，到一个地步啊，天上呢那个雨呢不降下，你没有任何的收入，地不生产，那么周围的这些国家呢都会来围攻，到一个地步呢，你要吃自己的儿女啊。你看圣经里面，你看生命记28章这边就告诉我们，你在仇敌围困窘迫之中啊，必吃你本身所生的，就是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儿女之肉啊。你们中间柔弱娇嫩的人呢，必二眼看他弟兄和他怀中的妻，并他余剩的儿女啊！啊，那些很瘦弱的啊，那些人呢，必他二眼就是说他存着一种恶意，心中有怀着这样的恶的这个念头啊，要吃他的弟兄，他怀中还有他的女儿。你看，这就是圣经里面已经预先告诉我们，那在这个时候呢，的的确确就发生了这样子的事情。那但是这个不告诉我们，他们所做的这个事情呢是对的。你会不会吃？你问你会不会吃你自己的女儿？你会不会？我相信一般上你是不会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不会的，我们绝对不会的。现在即使啊吃你的宠物你都不敢了，对不对？宠物你不敢了，怎么讲吃你的女儿？这个呢在神面前呢是一个罪人。但是你说哦没有了，那时候呢特别饿哦，不吃了我就死了，你怎么讲？哦，情有可言啊，神知道了，还是把他杀了吃了啊，自己还可以继续活下去，可以不可以这样讲呢？在神面前，你杀人就是得罪神的。那换句话说，你跟我呢，一定要先立志，不要犯罪。你先立志，你在情况所谓的一种优良的一种情况之下，你可以这样的立志。你也要立志说，即使在恶劣的情况之下呢，你跟我都不要得罪神。我哪一个例子？那欺骗、那诈骗的这种 例子。你说我不要说谎，我不诈骗的。但是如果在一种很特别的情况，如果我的利益受的影响啊，如果我能够赚到一大笔钱，我会不会去诈骗呢？你就要自己告诉自己，如果那个老板逼我，如果你不做那种欺骗的东西，老板呢下个月就炒我的鱿鱼哦。你怎么样？你说我真的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，不能够，我的双手都被绑得死死啊，因为如果下个月没有做工了，我又要交吗？我有贷款哦，我的房子啊，我的妻子，我的女儿还要吃东西啊，所以呢我逼不得已，我就跟他一起所谓的同谋啦，同流合污，可以不可以？你要自己决定，你跟你自己的说，无论在怎么样情况之下，你不做得罪神的东西，这样子你才可以走在对得起神，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事情。你必须要这样子定立下你的心志，至于到时你会不会，那就求神帮助你，就求神帮助，因为在那种考验之下不容易，我知道不容易。当然用另外一种情形，来到一种情形，他问你，你要信主耶稣还是要信主耶稣还是不要信主耶稣？如果你不要信主耶稣，我就放掉你；你信主耶稣，我就关你；信主耶稣，我就把你枪毙。如果真的是有一天来到这样情形，你会有什么决定？你会有什么决定？你要自己跟自己讲好哦。我不是说你要做英雄，不是的，你一定要定下你的心志。这一到时有没能够不能够，你求神帮助，你求神帮助。虽然有些人到面对一个这样严峻的考验的时候呢，他们失败，但是你失败之后，你还要再站起来，再一次的为主做见证。就好像王明道先生，他被关进监牢里面，他曾有一度他不肯负这个十字架，他因着要讨好这个官方，他不愿意忠心的跟随主。后来他被释放，但他释放之后呢，他心中很难受，他在街上他感觉到好像自己是个卖主的犹大。后来他自己又肚子饿回到监牢里面，他跟他说，我不要承认我所刚才所说的。那神呢就让他继续的在监牢里面度过了整20多年。但是我们求神帮助，让我们实在是能够立志说不得罪神，在任何的情况之下不要得罪神，那你才能够心安理得。不然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你里头的心会告诉你，你是一个对主不忠，你是一个卖主的一个犹大，你是一个神所不喜悦的。那我告诉你，你一世呢不蒙福的。你好好的跟随神，好好的忠心立志，神有他的带领，神会赐福给你的。这是在特别的情况、特别的时期，我们要这样的有一个立志，立志不得罪神。最后第二点，需要认罪悔改，需要认罪悔改。你看这边讲到说，王听见妇人的话就撕裂衣服啊。王在城上经过，百姓看见王贴身穿着麻衣。什么意思呢？他撕裂衣服，这就发现里头呢他穿着麻衣啊。你明白吗？换句话说，麻衣呢是在里面，外面呢穿着这个国王的这个衣服，这个朝衣。 所以当他撕裂的时候呢，就看到里面是这个麻衣。那这个麻衣代表什么呢？代表他很伤心，代表他很忧愁，为着什么？为着这所临到他国家的这个灾难，这个被军队重重的围着，带来严重的这个饥荒，他很难受，很难受。那我就要问，他是不是真正有为罪悔改呢？有没有为罪悔改？他穿着麻衣是真的为罪悔改，还是单单为着这些这些外在的这些现象来痛悔罢了？答案呢很清楚，他只不过为着外表的，不是真正为着自己的罪，为着百姓的罪来悔改。你看接着他琢磨，他就说什么呢？他说，王说，我今日若用沙法的儿子以利沙的头扔在他项上，就在颈项上，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。他就把这样子的一个罪啊归到以利沙的身上，他把神降这个灾祸给这个国家归咎在以利沙的身上。那其实刚才我已经讲了，为什么以这个撒玛利亚城会有这样的这个饥荒呢？原因是这个王，就是越南王啊，他离开神，他拜这个金牛犊，不单单他拜，他也鼓励他的百姓一起来拜，那动耶和华的怒气，那动耶和华的怒气，因此神就让这个亚兰军来围攻他们，那么呢，一直闹这个大饥荒。所以呢，真正的原因为什么他们有这个灾难呢？是因为他跟百姓犯罪，他跟百姓犯罪，不是以利沙带来的。那以利沙可能跟他们讲说，耶和华把这个东西带，让这个都允许在你们当中，是要你学习，要你知道耶和华的愤怒，你要悔改。但是呢，这个没有，他没有为着他这个罪来悔改，他只不过为着所遭遇的这些痛苦来为难受罢了。然后照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当你遇到非常的这种情况，比如说忽然之间整个家庭有很奇怪的事情发生，你就必须要来到神面前，你问说，到底我有没有犯罪？到底有没有犯罪？你要问你自己这一点，不要单单说，哦，神啊，求你自己帮助我了，这家庭再一次的被建立起来，还是什么？你要问说，神啊，我到底在哪里有得罪你吗？那如果你真的是扪心自问，很好的审查自己，你发现了自己在这方面没有过错，好，很可能神是透过这事件呢，来所谓的熬炼你，所谓的让你经过这个试验啊，试验你，让你能够坚强下去。那不然的话，你要真的是，如果是你犯罪的话，真的要为着你的罪来悔改。很多人在那种情况之下呢，他仍然硬着心不愿意，因为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有些是硬着这个在外面找了另外一个女人，闹到他家庭破裂，神跟他说，这是你的罪，但是他不愿意承认， 里面说太好了，太我放不下。你是神的这个愤怒呢，神的管教呢，继续的在他的身上。所以求神帮助，让我们如果知道我们有罪的话，我们一定要在神面前认罪，那么事情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解决。因为赦免在于神那里，但是人必须要悔改。最后一点我们来看，在面对生命悲伤时期呢，要什么呢？要在试炼中忍耐，要在试炼中忍耐。那你看，当这个越南王呢这样的警戒，说我必须让这个以利沙把他的这个头呢砍下来。所以那时呢，以利沙正坐在家中呢，长老也与他同在。王打发一个伺候他的人去，他还没来到啊，还没有到。以利沙对长老说：“你们看这凶手之子，你看这一讲到凶手之子啊，所以呢，他是一个没有真正悔改的，还是存着那种要杀、要害人的这个心。那打发人来砍，来斩我的头啊！啊！”你们看着使者来到，就关上门，用门将他推出去。在他后边后头不是有他主人脚步的响声吗？是的。所以正说话的时候呢，使者来到，王也到了，说这灾祸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，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呢？那这边说这个灾祸既然是从耶和华来的啊，神把这个灾祸临到我身上，那我为什么要继续仰望依靠他呢？我不要依靠他了啊！我不要再相信这位神，我不要再继续的仰望他。那其实你要想清楚，神把这样子的一个灾祸临到这个城，临到这个越南王的身上，其实是要把他什么唤醒啊，说你知道这个灾难是什么意思吗？是因着你的罪啊，因着你离开神，因着你祭拜偶像，因着你不听神的话，所以这个灾祸要临到你身上，你必须要什么醒来，你必须要悔改，不是单单围着灾难而难过罢了，乃是围着你的罪难过，然后呢回到神的面前。他却说我不再仰望耶和华了，我不再相信他了，啊，我不再依靠他了。他放弃从这个所谓的这个熬炼中啊，神所要给他的这个学习的功课，要让他真的是从他的罪恶的这个生活当中呢摆脱出来，让他能够全心全意的来归向耶和华。他却没有做到这一点。那这也告诉我们，当我们受到神的试验的时候，神要试炼我们的时候，神会可能把一种我们料想不到的东西临到我们的身上，比如说透过疾病，透过一些经济上的一些问题，透过人与人之间的一些问题，透过家庭的一些问题，让你觉得哇你很苦啊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东西，为什么这么辛苦的，我怎么样能够度过呢？你会开始埋怨，你会开始沮丧，你会开始放弃，说我不要了，我不要再相信这位神，我相信这神是不爱我的，我相信这位神没有看顾我，我不要再去敬拜他，我也不要读他的话语，我不要跟那些信主的弟兄姐妹在一起，因为每一次跟他们在一起，他们总是讲你要再一次的依靠神。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有没有？可能有，可能没有。如果没有的话，你要预备心，好，预备心。如果有的话，希望你能够成功，希望你能靠主得胜，不要放弃，不要说我不再仰望耶和华了。那其实很多时候 临到我们身上的这些试验呢，都算不得什么。我不晓得我以前也跟你讲过这个 Johnny 吗？ Johnny， 那 Johnny 这个人，这个呢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轮椅上的画家来的。他坐在轮椅上，但是他却是一个画家。那到底他怎么样会变成坐在轮椅的？他本来是一个很年轻、很活跃。听说他父亲呢，曾经参加过奥林匹克的，所以他的这个他本身是一个很活跃、很好动的一个女儿，一个女儿啊、女子。但是他却万万料想不到，在他十七岁的时候啊，当他跳水啊，他却没有想到那个水很浅，他蹦是撞到那个石头啊，是撞到一些东西，他整个身体呢就开始瘫痪了，是说从他肩膀之下整个瘫痪了，他没有办法移动，他必须要坐轮椅。当他知道他的这一种情况的时候，他很灰心，他甚至要自杀。十七岁的一个很活跃，要走哪里，要去哪里，要玩什么，都随心所欲的，在一刹那之间啊，这些美梦啊，都离开他而去，很难做的。你想，你问你自己，今天你跟我呢，都很能够自由的行动，对不对？我能够走，我要去哪里就去哪里，我要吃什么东西就可以吃什么东西，我要玩什么东西我就可以玩什么东西，多么自由啊！有一天要我坐轮椅，我真是很难想象啊！我真的是求神施恩怜悯了，希望怜悯帮助我，让我能够走的再多走了几年，再多能够自由的活动。那这个少女就是这样，忽然之间失去了这个她最向往的这个生活，她要自杀。但是在这样子，在两年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疗养的当中呢，他从神的话语，他就发现到神有他的这个旨意，神有他的旨意，他愿意接受，他就开始，既然他什么都不给动，就他头部这个地方给动，而且手上的这个地方，他就开始呢用他唯一不动的这个口还有他牙齿咬着那个笔，那个画笔，然后开始画了，然后他就画出美丽的画 Johnny， 他就开始卖这些画，那神呢就慢慢的赐福给他，让他给世人看到说，即使你是一个残障的人士，你还是可以有这个为主做见证，还是可以活动的，还是可以活，继续活下去的。不要以为你不动你就死了，不，只要你一个部分你还可以动的话，那个部分呢就要为主而工作。哪一个部分呢？记得啊，哪一个部分你能够动了以后，你真的是躺在床上，你看你哪一个部分还可以动了，那个部分呢还是要为主而做，因为哪一个时候你不离开世界了，神就有他的意识要你继续的为他而活，即使你一个眼睛这样长来长去，长来长去啊，你都必须要为主做见证，好不好？所以他就这样子的为主见证做见证。后来他不单单画画，他写了超过40多本书，而且他也拍了一个这个电影，是关乎他自己的这生平。他也创办了这个一个慈善的一个机构，神都赐福给他，那么他也得到许许多多的荣誉这个学位啊，甚至博士的学位啊，找到了，这是神特别赐福了。后来呢，神也赐福给他一个丈夫哦，这个男人呢叫做 Ken， 他竟然敢跟他一起生活，哇、哦！你想，哇、哦，很幸福啊，跟一个这么有才干的一个女人生活，是的，是一种祝福了。但是呢，你不要忘记，在 他们结了婚之后呢，这个 Johnny 呢经过了两次的这个癌症的这个搏斗，癌症两次的搏斗，神都让他胜过。所以你不要以为他们是一帆风顺，在这样子那么艰难的这个痛苦当中啊，他都能够靠主胜过，何况是我们，我们所遭遇的只不过是芝麻绿豆小事情罢了，不要埋怨太多。我们身体有时会痛一些，有地方不舒服，而当我们想到这些这个人，当我们想到Nick Vujicic 那个没有手臂的那个人，你就发现哎，算不了什么。你要在艰难当中，在受苦当中，仍然要有喜乐，仍然要靠主来坚强，对不对？这样子呢，你才能够荣耀，才能够得胜。不要整天活在这个埋怨当中，活在这个灰色的这个思想当中。主给我们的乃是一个什么？一个得胜的，一个光明的，一个盼望的，一个向前走的一条生命，一定是这样的。因为主耶稣已经得胜了，是主耶稣已经得胜，所以你跟我呢都要靠他得胜。所以巴不得神帮助我们在这方面继续的为他做见证。所以当我们面对生命的非常时期呢，你要注意魔鬼继续的不断来攻击你，攻击我的，你要提防，要小心，要逃避，要注意自己的这个软弱的地方，要凡事感恩。即使在真的是你穷乏，真的是那个羊圈没有羊，那个橄榄树不结果子的时候，你还是要感恩。这是神的教导，凡事邪恩，我们人是无所能为力的。来到神的面前，当你越觉得你没有力量的时候，你就越会投到神的那里去，你从神那里得到力量。你的工作，你的生意，你的家庭，你的灵命，你来到神的面前，神会给你力量的，立志不得罪神。是的，我们要讨好的唯一的对象什么？是神。当然也要在人面前有好的见证，需要认罪悔改。神不喜欢我们心里藏着罪，就像大卫那样，他藏着罪，后来他在神面前认罪，他的心才得到释放，他才得到释放，他在神面前他能够再回去跟神和好。不然的话，我告诉你，那整九个多月十个月的时间，我告诉你，在人看来他在享这个美福，但是呢，他是在生命当中最低落的一个时期。最后在试验中，试炼中要忍耐，无论我们有什么样的试炼，总是能够靠主胜过的。现在你可能没有，可能以后我们年纪老的时候，让更加身体更加衰弱的时候啊，那就会来了。你要靠主刚强，就算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继续的为他而活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再次的求你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有许许多多非常的这个时期，这种特殊的这个时期，叫我们能够靠你，能够胜过，能够做一个讨你所喜悦的，能够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。求你施恩福给我们每一个人。谢谢你，祷告奉主耶稣名求，阿门。